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的单元，我们要继续的学习以赛亚书第九章。以赛亚书第九章之前我们学习了第13节到17节，看到领袖陷以色列百姓于灾难当中。今天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的18节到21节，兄弟们彼此吞吃。弟兄姐妹，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邪恶之火吞灭了一切，结果是兄弟仍然无情，那么上帝的怒火临到他们。我们也看到贪得无厌的时刻，结果是兄弟更加的相残，上帝的怒气临到他们。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提醒和帮助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，以赛亚书第九章。以赛亚书第九章18节到21节，我们所看的是新译本圣经，以赛亚书第九章18节到21节。邪恶像火一般焚烧，吞灭荆棘棘藜，连树林中的蜜丛也烧起火来，它们旋转上腾，成了烟柱。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，地被烧毁，人民成了烧火的燃料一般，没有人顾惜自己的兄弟。有人在右边切肉，仍然饥饿，在左边吞吃，仍然不饱足，个人尽吃自己手臂的肉。马拿西吞吃以法莲，以法莲吞吃马拿西，又一起攻击犹大。虽然这样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，他的手仍然伸出。弟兄姐妹，但愿借着今天的圣经经文，让我们被上帝的话语提醒，让我们知道，弟兄姐妹，你我应当谦卑受教的来到神的面前，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18节，邪恶像火一般焚烧，吞灭荆棘棘藜，连树林中的蜜丛也烧起火来，它们旋转上腾，成了烟柱。弟兄姐妹，这节圣经经文再一次运用火的这一个比喻，但不是沿用第九章第五节，而是第五章24节的比喻，来描绘似乎更加恶化的形式。那么这里说到邪恶像火一般焚烧，邪恶并没有指具体的恶行，而是指向最深沉内心的问题。但是强调邪恶必定会像火一样的焚烧，那么将招来恶果与刑罚。耶和华你的上帝把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驱逐出去，你心里不要说耶和华把我领进来取得这地是因着我的义，其实这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，耶和华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。这是生命记九章第四节的提醒。弟兄姐妹，但是百姓一而再再而三的让邪恶在心中，在行事为人当中彰显，这邪恶像火一般的焚烧，吞灭了荆棘和棘藜。荆棘和棘藜在以赛亚书当中与葡萄园的比喻是有关系的，其实是关系到上帝的百姓。从第七章以来，经文基本上都是依照时间的顺序来编排，依照 次序而论呢？以色列跟犹大地长了荆棘和棘藜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其实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些造成百姓困扰的事物，但是邪恶仍然能够借着恶事变得更加的恶劣，得到了补充的燃料，从荆棘和棘藜烧到树林当中的蜜丛，火势是越来越猛烈，所以这里形容他们是旋转上腾，成了烟柱，火越烧越烈，形成了滚滚的烟柱，最后是完全的毁灭上帝所不喜悦的。十九节，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，地被烧毁，人民成了烧火的燃料一般，没有人顾惜自己的兄弟。弟兄姐妹，这里我们看到火的比喻是继续的，令人觉得非常的可怕。耶和华的烈怒，也就是耶和华这愤怒的日子，上帝的烈怒现在是火势蔓延到全地，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是地是被烧毁的，人民成了烧火的燃料一般，而在这个邪恶的后果真的是非常的可怕。当这个危难临到而正需要扶持之际呢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顾惜自己的兄弟。恶最大的力量莫过于对于关系的破坏，在这个燃烧的恶果当中，没有人顾惜自己的兄弟。二十节，有人在右边切肉，仍然饥饿，在左边吞吃，仍然不饱足，个人竟吃自己手臂的肉。弟兄姐妹，这一节圣经经文是十足的刻画出人的贪婪跟饥渴，但是完全得不到满足。切肉并非仅仅是切，而是接着要吃，纵使他拼命的左吃右吃，什么都吃，问题是仍然不能够得到饱足。这里虽然是用第三人称单数，但表示人人都是这样，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兄弟都是毫不顾惜。仍然不饱足，在原文当中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复数，表示所有的人大家都是仍然不饱足，都是这么的做，最后个人竟然所吃的是自己手臂的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看见人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，吃自己的肉，恐怕让我们看见人真是一步一步把自己引向灭亡。二十一节，马拿西吞吃以法莲，以法莲吞吃马拿西，又一起攻击犹大，虽然这样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，他的手仍然伸出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马拿西吞吃以法莲，以法莲吞吃马拿西，又一起攻击犹大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彼此吞吃的这个可怕的现象，彼此相咬相吞。外邦人吞吃以色列，是前面经文让我们看见的。接着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到兄弟吞吃自家的兄弟。在十二支派当中，马拿西跟以法莲是特别的，是约瑟在埃及地所生的两个兄弟，也算是雅各的儿子一般，也是孙辈当中唯一被列在摩西的灵中祝福当中的。您可以参考《生命记》33章第17节。那么这两个孩子在同一日受雅各特别的灵中祝福，本来应该是被以色列人用来祝福自己的兄弟，说愿神使你像以法莲和马拿西一样，这记载在创世纪48章20节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不是以色列后期的光景。耶罗波安二世一过世，以色列立刻陷入混乱，内战就开始了。撒加利亚在位不过6个月 就被亚比的儿子沙龙篡位。一个月之后呢，又有米拿县篡位。为了巩固不合法的政权，强征富人来赋税，请求亚述撑腰。到主前722年以色列亡国为止，还有三个君主是借着谋杀来篡位夺权的。所以这是多么的混乱的现象，内外交彼此征伐，人民果然就成了战火的燃料，兄弟果然就吞吃自己的兄弟，没有人彼此顾惜，至终以色列是吞吃了自己手臂之肉。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，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以赛亚书九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。其实弟兄姐妹，在这第九章的圣经经文当中，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以色列愚妄自大，不肯悔改，领袖邪恶不敬虔，又误导百姓，亲兄弟甚至互相的吞吃。那么上帝需要彻底对付以色列成为必要的事实，以色列必须被掳，将无可避免。弟兄姐妹，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，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所提醒，慈爱的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。因此我们应当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被上帝的话语所提醒，并且悔改，后悔了改正，也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这是你我都要学习的宝贵的功课。上帝何等爱我们，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上帝，我们要越来越学像神，让我们所思所言所行都讨主的喜悦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。节目的最后，让我和您一同来到神的面前，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。下次同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建立在大量外地劳工的辛勤之上，也令这些劳工的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根据估计，中国有五分之一的孩子在乡村长大，他们的父母则常年在外地工作，聚少离多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中国的户籍制度逐渐调整，降低留守儿童的数目，使劳工家庭能够生活在一起，也保障孩子的教育医疗权益。愿家庭价值的呼声被广泛传递，令越来越多人重视并守护家庭。愿那些因家人聚少离多而忧伤苦读的人，能够领受你的爱，蒙了你的安慰与医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